好，下面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来读《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六节。好，翻到这，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白 Alex 弟兄为我们来分享成长的挑战，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白 Alex。
曾经啊，听到有人分享，每当他们要搬离开现在所要住的房子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把他们的这个 pantry 啊，食物的储藏室的一个门框，一同的拆下来带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扇门啊，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上面就记录了他们孩子多年来的逐渐成长。每一年到了某一个孩子的生日，做父亲的都会让孩子靠着那个门框，然后再用圈椅在门上面划出他的高度。所以孩子每一个一年一年的成长，而那扇门的标记就成为他们孩子们的成长图表。儿女们的成长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有另外一种的成长需要加倍的努力，就是灵命的成长。什么是灵命的成长呢？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前面一段，就是八到十一节，使徒保罗他自我的宣告说，他的一生都要极力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此他就可以选择把万事都看成是粪土，看作有损，看到没有什么价值的，为要得着基督，来认识基督。然而保罗的一生经历许多的艰难，他的殉道侍奉的过程当中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很拦阻。今天早上就让我们继续在他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的话，我知道这张的话很多人都讲到讲过，也很熟，我们很背，可是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给我有点新的亮光，所以我就今天以他这个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来看成长啊。我们成长当中里面所要面对的一切的挑战，然后怎么样去突破。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也问我们山谷的教会，究竟我们是在成长还是在萎缩？好像疫情都过了，我们恢复回到教会，但是主啊，孩子发现 许多的出席率下降， Home Group 的祷告会人数在掉，出席率不规律，主日学人数很少，聊天滑手机的比较多，进去学习比较少，各种联合的聚会，上周的宣道年会也出奇的人数减少。我们都说服侍人手不够，很多人一开口都说自己想要退下来，我老了，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希望我们没有人很老的时候心态已经老化了。主啊，求你让我们是继续成长，而不是渐渐萎缩。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心再次眺望起来，这是孩子从心中恳切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让我们来看保罗成长的心态，他是如何自我的督促。在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属灵成长的头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满欲现状。 I'm OK， 我还不错，我家庭还可以，这个头一个出现的红灯。我们古语提醒我们，初学三年天下取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学的时候觉得好像懂了天下，什么都会了，现在 Google 一查查啦，学了学东学西的啊，孩子修了课以为这了不起，再学三年发现我好多还没搞懂，以为自己很懂的，一学下去发现我还有很多不懂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懂，你就不会再学下去了。光看自己了不起，再看别人起不了。哇，认为自己好像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哎，拿谁来比？结果看到那个人那么厉害，哇，头都抬不起来，原来差太远了。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是无涯的。有时候信主日子久了，服侍多了，年纪慢慢大了，更是容易充满满欲现状。最怕是自己心里说，哎呀，我贡献也够了，这些事情轮到新生一代了，不要占着人家的位置，给年轻人机会吧，觉得好像自己在栽培啊新一代啊，我老了，好像这个电影明星一样了，对吗？退出影坛啊，武侠小说的退出江湖啊，风刀吸引金盆洗手不怪我的事。但是这似乎不是保罗生命的写照。保罗好像从没有认为自己服侍主是够的，他觉得我要继续不断的，我要借力为主做工，直到被主接去。兄姐妹，圣经是没有退休的，我可以跟你挑战，你找不到退休，这个是世界的制度，在服侍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所谓的退休。很多人工作还没有退休，先从服侍的岗位说退休了，但是他继续在时间里面工作，你说这个说得通吗？究竟上帝跟你的老板两个比起来，哪个是主，哪个是王呢？不要整天说啊，我要退下来，要退下来。我告诉你啊，我挑战所有跟我讲退下来的人，我说你退下来之后，你想要在哪方面服侍主？如果我得不到答案，说你先不要退下来，你想清楚， 我退下来，我可以在哪些地方服侍主？不是我退下来什么都不干，这个很恐怖、很不好的一个心态。曾经有记者访问了那个创作了400多首乐曲的犹太学童法国籍的作曲家，叫做 Darius Milhaud。 他们打趣的问他说，假使有一天你要跑到一个荒岛里面，你愿意带你拿一首的作品一起去呢？因为我们人都很得意，总是有一个自己认为是了不起的一个代表作。可是呢，你越回答说，我只愿意带几百张的纸一同去。记者就很好奇，带几百张的纸去干什么呢？米霍回答他说，因为我最心爱的作品永远是明天才会写出来的。你听懂这句话吗？老美说的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Okay? 真的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啊，不要认为自己我学够了，什么讲座我都参加过，我什么也听过了，我做够了，我对教会也贡献够了，这些是应该我休息弄孙然后去旅游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旦觉得够了，就再没有成长的目标与动力，再没有自我进步的空间了。很多时候我发现退休心态不单是我们身体退步，我感觉到灵性热情那种的火都在减退，我觉得那个更致命。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属灵的父亲打电话，已经身体弱到个程度是只可以真的 zoom 了，但是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 Balix，我在带领一群人好好读圣经，透过 Zoom。 我心里面很感动，他永远是我的榜样。几十年前因为肾的缘故换了一个肾，神给他都支了两个糖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不要整天说我要退下来。我们的时候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标签，写着说请耐心，上帝在我身上还没完工。 Be patient,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请问你觉得神在你们的身上完工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停工啊？我们不断在侍奉神，乃是给上帝机会继续在我身上做工。我做工的时候是让上帝继续有机会在我这个人身上做工。其实啊，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要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人才会变得比较谦卑。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和看到别人就有所改变了，我们会变得不那么自鸣得意，会比较少去批评他人，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的自意，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说话也比较有分寸。因为我们会老了不行了，我们会追求更多的恩典，我们也开始会体恤到别人的软弱，因为我们也明白到自己是更加需要主的恩典。这段话是 Pastor Tony Merida 讲，我觉得讲的非常非常的有深度。所以啊，在第13节，保罗重复的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然后他接下去，保罗就提出他怎么样突破他成长一些很重要的秘诀。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保罗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我问你的人生只有一件事，那会是什么事呢？是尽量的啊，在有生之年啊，世界走一遍，或是说我要成为年轻的时候湾区的首富，或是说我要成为国际性很知名度的人物，排行 you know, Who's in America? 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件事了，我们是相反的，我们人生是太多太多太多的事了，很多你想想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啊，所以说常常捡了芝麻就丢了西瓜。因小失大，你看一看我们的行事历跟我们的支票本，就百口莫辩，上面填的是什么东西就代表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渴求，我们很多梦想，很多的愿望，我们很多的私欲，我们想样样都兼得。如果我们人生只容许一件事的话，想想会是什么事呢？什么是我们人生你认为是这个是不可少的，或是说你一直认为哎呀我觉得我人生最忽略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件事。我们的问题啊，就是觉得样样都太重要了，我们很难定出什么神的国神的，我们优先次序常常没办法定出来，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 get distracted， 我们就分心，结果说实在样样都做不好，不到位。我们人生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没有一样我们感觉到是有过于人的，大家都差不多，因为他你干他干，你做他也做。太多的目标使我们不能够集中我们的精力。我们都知道河流的水呀、啊，如果没有堤坝，它很容易泛滥成为沼泽的。但是如果你建筑堤坝引导的水管，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水来发电。所以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手电筒跟这个雷射极光的差别，因为雷射光它是聚焦的，它可以穿肠过柄，它可以用来切割解剖，最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把光聚在一起，不像手电筒照出来通常都是散开的，对吗？我们都知道明布道家啊，穆迪先生，他常在他的出去讲道时候袋子里面装着两个凸的镜片，一个呢是完整无损的镜片，另外一个呢是已经破裂的了。穆迪会拿起这个完整的凸镜片，他知道当阳光透射它的时候，所有的光束会成焦，这个焦点就使它能够发出高度的燃烧能力。所以他就说，你看聚焦的器皿是一个有作用的器皿，然后他就会拿出那个已经破裂的那个凸镜片，那无论太阳光怎么再强烈，但是它不能够透过来聚焦的，这个破镜片会散开的。他说你看这个没有能力的这个的器皿，有能力是因为他 focus， 没有能力是因为他 distracted。 然后他就说，同样如果我们给神的奉献是完整的，神的爱和神的大能就像阳光一样穿过这个凸的片的时候呢，就聚焦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的侍奉会有高度的效果。所以啊，一个有奉献为生的生命与没有奉献为生的生命，效果是天壤之别。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摆上我们的爱、思想、计划、智慧、时间啊？就像那个文士去问耶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聚焦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 home group 去年查考使徒行传，我们都研读了保罗的生平，我们都很赞叹这个人呢、啊，无论去到哪里都产生那么一股的影响力，何城都要骚动起来， 敌人对他是既害怕又妒忌，就是拿他没办法，甚至形容这个人如瘟疫一样的讨厌，他鼓动众天下的人生乱。所以有一本书写的就是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的生命真的具有影响力。为什么呢？我们就用一个字来解释，因为 focus 就像极光一样，他只是说我生命只有一件事。有时候我在感叹，我们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哇，18般武艺，能学能有办法的都给他们学了，但是不一定样样都行的。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什么都学了，可能反过来样样都不行。有时候我自己也笑自己，很多人说啊，你多才多艺啊什么的。广东的话有句说，周身都没一把刀，全身都是刀，没有一把是锋利的。有时候我看到自己就是这样，这里贴贴，这里补补，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觉得哇，给一个出众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可能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就是这个样子。已故的基督徒心理辅导家 Larry Crabb 博士说了，他说生命的目标不在乎拼命解决问题，生命的目标而是从我们碰到的种种问题中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哎，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位辅导过无数信徒的这个的教授，听过也陪伴过很多找他倾诉心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各种的问题的资深辅导员，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人生的目标不在乎拼命解决问题，而是从这些问题中使我们更多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弟兄姐妹，这岂不是跟保罗的一生的焦点不约而同吗？他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从来没有在那边列出他做了什么，去了几次，然后他的计划是能够走遍多少个国家，能够有多少个宣教旅程。他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从种种的问题当中里面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分享他的那些受苦。弟兄姐妹，这是保罗说的，写了十几卷书的新约的保罗说的，那这个是我们听得进去的一个真理嘛？但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解决我们今生所有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保罗在追求他人生的目标的那种的精神了。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哇，这句话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在前面第十二节，保罗已经说他要竭力的追求，然后13、14节他就解释他是如何的竭力追求。我要竭力追求，那怎么样竭力追求呢？我们都知道渴慕是一件事情，追求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众多的渴慕要加上有追求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只有渴慕没有追求是无济于事的。正如你很羡慕人家弹得一手好的琴，你从来都不练琴，你只有永远的羡慕他。哇，有些人你看他的书法，哇，这个字怎么写得那么漂亮啊，但是自己从来不拿笔出来练习，那永远你只有羡慕别人的。我们做父母的当然总是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长出去都让我们头抬得高一点，对吗？ 不是一切的，让他学琴、学画、学武术、游泳、打球、唱歌、跳舞。可是我们深深都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 motivation， 就等于是拉柳上树。孩子觉得很痛苦，想要逼他的父母更痛苦，教他的老师也很痛苦，看到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更加痛苦。都会了，何必为了自己的一个意愿私欲在世界里面造成四群痛苦的人呢？竭力原文是逼迫，其实就是想一个猎人一直猛追一种猎物的意思。那保罗是如何竭力追求呢？十三十四节他道出了自己三种的态度与精神，要有得奖的心态。今年出的这个世界足球赛，大家都追得沸沸腾腾的甚至那天早上的主日崇拜都受影响了高牧师站在这边的时候真的不好意思好像很多人都是最后一分钟 冲进来的有些甚至迟到，有些说这样迟到干脆就在家里面把它看完算了，就不来敬拜了。那为什么一个球赛那么好看，那么精彩，那吸住我们的心呢？令人那么的着迷？因为我们看到球场上各国的球员竭尽全力要赢，要得奖，要夺取冠军，要得到那个世界杯。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友谊赛啦，不分胜负的，没有奖杯的，大家踢球来玩玩联谊联谊，请问你觉得这个球赛会好看吗？那个球技那么精湛的梅西，一年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吗？如果他玩玩，那谁去看球赛呢？如果我们今天去修一些课，神学课也好，世界里面的课也好，旁听旁听，不必担心及格不及格，也不用一定要念书，然后考试也不需要去，也考多少分数完全没有压力，请问你认为自己会有多少收获呢？你所有课都上了，你觉得你自己在那些方面有多少成长呢？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怎么劝我们呢？他说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今天很多的信徒不能够长进，就是缺乏这种要得奖的心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动力的，没有 motivation 的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多一点吸收 OK 讲得不好下次就不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在信仰当中里面在混日子？有些还故作谦虚自言其说，说我不是功利主义的，我不像保罗现在要得什么奖，有一天我在天堂门口说扫扫地扫扫地我都觉得很满意，好谦卑哦。但是保罗说上帝是要我们得奖，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的旨意。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如果你孩子跟你说了，为什么老师要我读书得 A 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得满分呢？及格不就是很好了吗？为什么出去比赛希望我要得奖呢？我有份参与不就是够了吗？我看你们做家长的怎么去修理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办阿瓦纳办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现在的阿瓦纳哇，那些出席率你可以看到的，一下之间一下之间这样，那我相信跟我们父母一下之间都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很怕伤害小孩子的心态嘛，所以呢又伤，以为 心灵弱小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是他们啊。然后呢，我们就啊，所以呢，就希望能够给他们鼓励。我发现 Award Night 的时候呢，啊，我不是批评啊，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告诉你们。那有时候就看到他们希望不要落单呢、啊。人人有奖，对吗？所以小孩子最喜欢就是用这个奖励来鼓励他们。所以呢，就啊，这个背了多少本，这个什么什么，给，然后就怕那些有来没来的坐在那里，或者说甚至、没有动力要出来，所以这还是要颁个奖给他嘛。所以呢，我发现呢，有时候颁一个啥 participation award 一张纸条，就是参与奖。参与还有奖 ，OK。我们每一次你们都在教会里面崇拜，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发一个参与的这个的 ribbon 给你们呢？我亲眼看到，现在小孩子太多东西，太多，那什么，马上就丢在地上，我都捡过两三个，就是这样，我当面看到，我心里面就觉得何必呢？怕他，他的。什么玩意啊，我家里面大把。丁姐妹，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吗？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要有得奖的精神，那请问我们在灵性跟追求跟侍奉上面的态度要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够有这个得奖的心态呢？所以第二个态度，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在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一方面你要把过去的尽量忘掉，但是另一方同时要向你面前的尽量扩出去，是这样的意思。那你极力要把你过去的东西放下掉，同时要豁出去。的确有些东西是很难忘记的，过去的失败，服事当中里面的一些挫折伤害，或是我当年的那种的光荣，我当年是团契里面的什么，我是教会的执事，昔日的成就，曾经拿过的奖品，我们常常会被过去影响着现在。就算保罗啊，他也要需要刻意忘记他的以往啦。他曾经热心的去迫害基督徒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也被人拒绝过，下在监牢。他也曾经与他的同工巴拿巴、彼得起了冲突。他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成功，但是对他来说，过去的事情他无法弥补。就算他认为是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历史是不一定重演的。重要的是他问自己，我现在剩的时间我干啥。 Josh McDowell 牧师讲了这样的话，你若继续做过去的事，那你将一直是过去的你。哎，这句话很有深度，请你好好听得懂。你若继续做你过去一直做的事情，那你将一直是保持是过去的你。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努力面前。努力啊，在原文啊里面其实是形容这些，想象在罗马竞技场哈、那些人的要赛跑的时候，那些运动员呢、都在这个起点中啊，跑到线上，然后呢枪一开啊，同样就要走了。那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都怎么样？尽量的往前伸啊，头也好，手也好，他拼命的要什么？要跨过那个终点，伸出去。因为很多时候胜败往往就是一臂之差。跑步如果向后看，一定会输的。如果我们参加过田径比赛，或者看过这些比赛，我们都知道，无论你之前那个跑得有多快，或者说有多差，跑得多慢，但是当这一格的接力棒交在你的手中里面， 你只可以有一个事情，我什么都不顾，我也不能够再看，我只要拼命拼命拼命的往前跑。因为胜与负都不是前面那个人做了些什么，胜与负是决定我现在要做些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词，在希腊的文法里面是不断进行式，是 present participle， 所以英文翻得很好，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what is ahead， 这个 ing 加上去就等于说是不断的意思，或是说你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就的事情，那是在属灵生命成长当中里面持续的锻炼，不断的努力学习，常常忘记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天天勉励自己，一直要向终点来跑。最后保罗说，你就算向着标杆直跑，也不能够偏离左右。有人跑是跑，跑不止，对吗？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常常是跑跑停停，停停跑跑，甚至是跑岔了路，跑了冤枉路，跑了迂回的路。想到当初上帝呼召这个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亚伯兰也没有向目的地一直跑，对吗？他到了哈兰就在那边停下来了，上帝就要再跟他显现。然后 他就算进了迦南，每当迦南地一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就迁到埃及，那上帝也要在那里把他重新带回来。那一批的这个的犹太人更不用说了，就是本来几个月的路程很快就可以到了，可是就是在那边绕啊绕啊，发怨言啊，常被敌人攻击吓跑了，漫无目的的兜圈，浪费生命。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是兜圈的，我们是挺浪费生命的。1968年10月20号的墨西哥是奥林匹克的运动场里面，当时已经是到了傍晚的7点钟了，天开始变黑了。其实最后一批马拉松的人呢，一个钟头前都走完了。当大家等了最后想要离开运动场子，突然之间穿着一个是东非坦桑尼亚的一个一拐一拐的一个运动员呢，就慢慢走进来。这个人叫做 John Stephen Quarry， 他是1968年马拉松最后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可是他走进来的时候脚抱着纱布流着血，原来在这个赛程开始不久他半路跌下来了。其实他不是要继续跑啊，因为他是受伤的，可是他还是一拐一拐跳着跑完。当他1个小时之后出现在这个运动场，大家都起来给他鼓掌，一直等到他跑完到了终点。有人问他，你既然受伤，你为什么不放弃休息养伤呢？下面那个影片就告诉你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们请把灯关掉好吗？
At the 1968 Mexico City Marathon, three men earned the right to stand on the victory platform.The winners of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Olympic medals. But for some, the reward is a personal one.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finished what they set out to do. A little over an hour after the winner of the marathon crossed the finish line, John Stephen Aquari of Tanzania approaches the stadium, the last man to complete the journey. A voice calls from within to go on.And so he goes on. Thank you. afterwards, it was written, "Today we have seen a young African runner who symbolizes the finest in the human spirit. A performance that gives true dignity to sport. A performance that lifts sport out of the category of grown men playing at games. A performance that gives meaning to the word courage." Perhaps the words of John Stephen Aquari epitomize all that is right in the human spirit. When asked why he did not quit, he said simply, "My country did not send me 5,000 miles to start the race. They sent me 5,000 miles to finish the race." The light in this Tanzanian runner is a beacon to us all to endure to the end, to finish the race,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好，谢谢。好，我的国家并没有把我送到5000里以外的地方来，只是开始一场比赛。我的国家乃是送我来要完成一场赛事。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我们来开始他的，他是要我们完成他。所以我们不希望哈，没有跑完就放弃了，因为上帝说 Your time is not there yet。 在第十五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表示说我们常常都忘了。保罗说，你如果是完全人，你要 always 有这样的心。不过完全人很多人就听到就吓跑了，完全的人呢，不是指没有过失的人，圣经里面完全常常是用来指成熟的人。你要做一个成熟 mature 的人，你就要常常要追求，在你的成长当中里面要努力。然后在十六节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认为自己现在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不是放弃的地步，你到了什么地步你还是继续照着那个地步而行，因为我们永远都有成长啊 improvement 的空间。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即使我们会因为身体精神家里面的病情的沮丧，有时候我们感觉哎呀，上帝你离我很远，但是我们要记得天父会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长进的，他让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而且耶稣基督一直修炼啊。诚如保罗在这一卷书啊，腓立比书一开始第一章第六节所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他就没有继续帮助我们完成了。相信我们之前都看过这个标签说 Be patient with me,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对吗？请耐心等待，上帝在我身上还没完工。我们都知道已故的布道家戈培里跟他的夫人哈，他的夫人叫做 Ruth Bell Graham， 在他自己的墓碑上，因为他们是他是宣教士的女儿，他懂一些中文，他在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除了这个意义字是非常显著，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工程完毕，谢谢你们的耐心。你认为自己的工程完毕了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要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疲了累了老了就想退了，但是主啊，谢谢你把圣经像保罗像其他的人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你的人，因为你是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的，所以你没有叫我们困，我们怎敢在你面前说我要困。所以求主自己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勉励，让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燃烧到最后， 感谢赞美主，你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